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第十一根手指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四十八集。盒盖一打开，盒内的物品一目了然。盒子里边是六卷黑色包装的物体，呈桶状，就像是国民时期用红纸包大洋的样子。每卷物体上都连接了红红绿绿的电线。我问道，这是什么呀？在一旁的韩亮淡淡地吐出两个字，炸药。炸药，这个词吓得我连续往后退了几步。韩亮点点头，这样的包装应该是硝铵炸药，是矿山上常用的。我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韩亮接着说，看这体积应该是两公斤一卷的规格，加一起来12公斤的硝铵炸药。啊，也就是说要是安装了拉发装置，我们就都得死了。韩亮笑了笑，别那么紧张啊，现在没炸就已经不会炸了。不过如果真的安装了拉发装置，你刚才打开盖子以后，不仅仅是我们都得死，这房子也得塌。看见没啊，大宝，以后别毛手毛脚的啊，我儿子还没出世呢，我可不想殉职。我重重地打了一下大宝的后脑勺。韩亮还是一脸的淡然，听着意思是铃铛姐怀上了。其实啊，在出差以前我就收到铃铛的短信，有喜了。但是因为这起特大案件的发生，我必须得等到结案以后才能带她去医院检查。在这种惊魂时刻，我做不到韩亮那种镇定。我指着纸盒说道，这个东西怎么办啊？没关系的，硝铵炸药具有中等威力和一定的敏感性，但是纯硝铵在常温下是稳定的，对于打击、碰撞、摩擦均不敏感。不过在高温高压有可能被氧化的物质存在的情况之下，会发生爆炸的。我看了看会议桌上烟灰缸里边满满的烟头，那得赶紧把它转移啊。整个会议室里的人全部都惊呆了。一个炸药包在会议室里满是烟头的环境下安静地待了一下午，这属实运气好。大家见炸药都被理化部门的人带走，这才稍稍平静一些，互相低头窃窃私语。我说道，虽然经历了危险，但是也有发现，刚才我看见硝铵炸药是用黑色的胶皮包装的，这和我们在现场爆心部分发现的黑色胶皮的形态完全一致。因为爆心确定是在水池下方，那么炸药发生爆炸以后，面向外侧的包装物都被炸飞，而面向墙壁的包装物虽然被炸碎，但是却遗留下来。这呢也让我们很轻松的就可以判断，这一起爆炸案是源于硝铵炸药爆炸。周局长说道，可是这是严格管控的炸药啊，我们这里又不是矿区，怎么会有这样的炸药呢？一名侦查员插话说，这个也调查过，这个村子不少人都是在外地的矿上打工，也就是说这个村子里边肯定有人有渠道获得炸药。如果无缘无故，不可能用这么恶劣的手段来作案呢，得加紧调查死者家以及其家属所有的关系人，尤其是那些在矿上打工近期又回到青县的。很好啊，这个侦查结果是最直接的证据，为以后破案以及定罪都起了积极作用，非常不错。侦查员说，可是我们怎么甄别犯罪嫌疑人呢？一点证据都没有。我说道，这样给我们1个小时，会有的。我看了林涛一眼，凶手进入过那户没有人家的猪圈里边，为的是放置剩余炸药，可能会留下足迹，凶手肯定要进入死者家的院落才能把炸药安置好。既然民警到达的时候现场大门紧闭，是封闭现场，那么说明死者肯定是从外墙爬过去的，那么死者家的墙壁上就一定会有攀爬痕迹和足迹。林涛微笑着补充道，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寻找证据的利器，那就是纸盒，和本案无关的人是不会碰那个纸盒的，也就是说纸盒上的指纹会有重要价值，这个案件寻找证据的工作就交给我们痕迹检验部门吧。说完林涛转身离去。周局长看着我，你们看了一整天的现场和尸体，对现场重建 有什么想法吗？很简单，凶手利用翻墙的方式潜入死者的家里，在死者的家里安装了炸药和引爆装置。看现场周围剩余的炸药，凶手可能还想在另一家安装，不过在安装炸药的过程中，可能是碰到了什么东西，引起了正在睡眠之中的房主的注意。老两口把灯打开，因为二楼灯亮了，所以凶手赶紧翻墙逃离。老两口下楼的时候，可能惊醒了楼下的范成，于是范成也起床跟随。三个人都出了房间，赵丽倩此时也惊醒了，因为发现自己独自在睡觉，所以很害怕，没有穿鞋就跑出了主楼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范金城在厨房里边可能踩到或者碰触到了引爆装置，导致爆炸。四个人的死亡地点就是他们刚好到达的地点。太不巧了，任何一点时间差都不可能会死这么多人呢。是啊，要不说命运呢，真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当林涛重新回到专案组的时候，已经是信心满满。我们在发现电瓶的现场发现了多枚足迹，除去我们技术员自己的足迹之外，还发现了几枚相同足迹。另外，在死者家厨房旁边的外墙和内墙上都发现了踩踏痕迹，这些残缺的痕迹可以和猪圈里边的痕迹认定同一。我问道，这两个地方都是和犯罪有直接关系的地方，在这里发现了相同的足迹，也就是说你们找到了凶手的足迹。林涛微笑着点头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判断凶手穿的是解放鞋，现在已经并不常见的鞋子，不过呢，那种鞋底花纹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。而且我们在纸盒上发现了几枚指纹，非常的新鲜。既然那个地方不常去人，被别人污染的可能性就比较小，所以这个指纹呢，应该就是凶手的。
不错呀，好多先进的检验手段都需要两天才能出结果，你们倒是通过肉眼发现了炸药类型和相关证据，所以啊，高科技确实多，但最关键的还是得靠步兵啊。
是啊，我们呢就是步兵。周局长接着问，
那既然有了证据，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开始排查了呢？
宜早不宜迟。案件破获也充满了巧合，一名侦查员顶着夜色看见一名背着包裹准备出行的农民，他的脚上正穿着现在已经非常不流行的解放鞋。在这个时候再次外出打工非常的反常，而且最为关键的是那双解放鞋。于是民警上前盘问，看见民警走近的时候，这个村民突然扔掉包袱拔腿就跑。在几名身经百战的侦查员面前，这个可疑的人怎么能跑得掉呢？没跑出去300米，他就被几名民警牢牢地按在地上。
警察，你跑什么跑啊？你没穿警服，我怎么知道你们是警察呀？
你叫什么名字？
范跑。
范跑？还范跑跑呢？老实点，跟我回去。
在把范跑带回到刑警队的第一时间，侦查员就提取了他解放鞋以及食指的指纹，通过鞋底花纹和指纹对比，确定这个村民范跑就是犯罪嫌疑人。有了这些证据，范跑再也无从抵赖，只能从实招来。范跑是范金城的侄子，是一个性格懦弱的人。范跑从小父母双亡，被叔父范金城养大成人。3年前，范金城做主为范跑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，婚后生活也很愉快，而且在2年之前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。范跑的命运从被范金城收养开始改变，这个孤苦伶仃的孤儿现在拥有了自己的幸福生活。他知道仅仅靠在家里边种地是不可能挣到什么钱的，既然已经独立，他决定自己出去闯一闯。他2年前去山西一个煤矿里边打工，虽然工作很是危险而且艰苦，但是收入非常不菲。今年过年，他带着一整年挣的10万块钱准备回老家给老婆一个惊喜，没想到却从窗外听到自家卧室里边传来了呻吟声。来和他老婆偷情的居然是自己的堂哥，也就是范金城的大儿子范胜利。范胜利一脸的骄傲，他说， 我爸把你养大成人，给你说了一门媳妇儿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吗？我过来就是和你媳妇儿玩一下，这也是在帮你忙啊。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总比他在家里边偷别人好吧。范袍从小就被范胜利欺负，从来没敢还过手。父母双亡的他认为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忍气吞声。可是未成想，这一忍气吞声忍了20多年，还被人戴了一顶大绿帽子。范胜利拂袖而去，自己的媳妇儿掩面哭泣，而范袍脑子里边则是一片空白。范袍被范胜利欺负惯了，反而不敢怪范胜利，他怪起范金城来。他想，他给我娶媳妇儿，这其实啊，就是给自己儿子讨个小老婆罢了。这口闷气在范袍的胸中积郁，他忍无可忍，于是回到山西的矿里。在一天夜里，他悄悄潜入炸药库，偷了12卷，一共24公斤的硝铵炸药，还有一些雷管和几个引爆装置的成品。他一直在思考怎么该把这一箱子炸药运回老家，可是没想到会如此的顺利。那些跑长途的黑客运班车在站外超载带人，就把他连同那一箱子炸药带回了清县。在经过几天的踩点以后，一天晚上，范袍开始了他的罪恶计划。他把炸药分成2份，准备把范金城和范胜利的家都炸一个底儿朝天。他在范金城家里边装好炸药和压发引爆装置之后，一不小心碰掉了厨房灶台上的铁锅。巨大的金属撞击声把他吓了一跳，他赶紧从墙头翻出，离开了现场。还没跑出1公里，他就听见了巨大的爆炸声。他的第一个计划成功了，需要等到风头过去之后，再取出藏在一个空猪圈里边的炸药，开始他的第二步计划。未成想，一个爆炸案死了这么多人，而且警察好像真的发现这是人为的爆炸，居然开始细致的寻访调查。他有些害怕，于是就准备趁着夜色逃离清县，开始亡命生涯。范胜利虽然没死，但是他的儿子死了。范袍这样想着，很是解恨。周局长庆幸地说道，
幸亏你们的工作进展快啊，如果不是这么快得出结论，那这个范袍一跑，我们还真不知道到哪能把他抓回来呢。
林涛被周局长夸的是洋洋自得，而大宝则一脸的茫然。
可是这案子里边死了4个人，全是无辜的呀。
是啊，可怜了范金城夫妇了，一把屎一把尿的把范袍养大，结果却被这个范袍取了性命。范胜利一人犯错，却要他的父亲和儿子的生命来还债，这确实不太公平。
虽然这个案子引发了我们无数的思考，但是把这一起震惊全省的特大爆炸案在一天就破获的欣喜，让我们也是无比的振奋。我、大宝和林涛在车上约好，回到龙潘之后就就地找个地摊喝酒去。只有韩亮一边开车，一边悠悠地说，等把第11根手指的案子破了，再去喝酒吧。
有声小说《法医秦明》系列之《第11根手指》由摩铁图书出品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您期待下集。